大卫特纳博士，约翰福音第六节，约翰福音四章。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六节，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的迦拿，约翰福音四冒号1-54。大家好，我是大卫特纳，这是我们关于约翰的第六个视频。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视频六中看到耶稣在井边遇见了女人，并在该章的结尾治愈了正室的儿子。所以这一章我们从犹太经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的迦拿。这是一篇带有大量地理变化的游记。我们从耶稣在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他再次向北移动以完成圆圈。你可能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在来到耶路撒冷之前，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因此，在第四章末尾，我们得知他在那里创造了第二个奇迹。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二章和第四章结尾之间画了一个循环或圆圈。所以，首先，这是我们的模式。我们将看一下叙述流程，然后思考一些对我们在本章中处理的重要特殊主题。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叙述流程非常有趣。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发生了三件事。耶稣从犹太前往撒玛利亚，在雅各井停留，这口井传统上属于雅各，也就是说在叙加，这是一个靠近现在的那不鲁斯市的城镇，靠近基利新山和以巴路。然后在这一章的主要部分及中心部分，耶稣在井边与一个女人交谈，并教导他的门徒。这可能是这一章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因为在这一章中，约翰巧妙地编织了他的故事，耶稣正在教导他的门徒。他们离开。他遇见了那个女人，并与她交谈。当他与她的谈话结束时，门徒们回来了。他开始对门徒说话，当他对他们说话时，那个女人和他村里的其他人回来了。因此，事情正在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来回变化。这些情节有点混合在一起。第43章到第54节的最后部分，耶稣要返回加利利的迦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官员，这位官员从加百农前来迎接他，因为他的儿子病得很重，需要耶稣的医治能力。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次发现福音中出现的神迹与信仰的复杂关系。因此，当我们看到本章末尾时，我们有理由思考一下这一点。让我们再次熟悉一下地图，这里发生的中心事情发生在撒玛利亚，这里是犹太的和北部加利利之间的中间地区。因此，耶稣正从耶路撒冷前往迦拿。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过撒玛利亚，而不是进入约旦河谷并绕过撒玛利亚，有时这是避免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接触的习俗，这成为本章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将看到。所以，在迦拿发生的主要事情和贵族来自加百农，所以他在这里进行了一日游。一定是步行到迦拿去见耶稣，看看如何治愈他的儿子。所以，整个故事讲述了撒玛利亚人的背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以及文本中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些微妙的事情。女人对耶稣说，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和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话，而且即使她是女人而她是男人，种族差异也可能会加剧，所以有相当大的惊喜她的部分是她正在对她说话。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关于圣经历史中的撒玛利亚人以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当前的社会历史。您可能已经知道，撒玛利亚是一个地区，也是一个城市，是暗利王在君主政体分裂后建造的，作为北方王国的首都。所以，我们将在列王记上第16章中读到这一点。该地区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你可能还记得约书亚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举行的圣约更新仪式，在那里对唱以色列圣约的咒诅和祝福。约书亚记第八章。在旧约历史中，我们稍后会看到北方王国被亚述人击败，许多居民被驱逐，以及从其他地方输入新居民来重新定居该地区。这是一个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阻止对国王的叛乱。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会看到北方国家的混合物，这是一个熔炉，而留下来的犹太人显然与其他被带进来的人通婚，留下了宗教和种族的混合或混合。大多数不属于其中的犹太教徒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此，后来当我们回到波斯人统治下的土地时，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犹太移民对与撒玛利亚人一起生活的前景一点也不乐观，因为他们有一个融合的宗教。显然，发生的事情是当外国人被迁入重新定居的土地时，他们带来了他们的神灵，因此那里的宗教是对耶和华的崇拜和移民所带来的其他神的崇拜的结合体。那片土地。所以，当我们读到新约并开始读到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时，事情一点也不好。所以你可以读到这一点，特别是在路加留给我们的语料库中，他的福音书，以及他的使徒行传。例如，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至五十六节中，当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临近时，他毅然出发前往耶路撒冷。那些研究过路加福音的人都知道，这是路加福音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导致了所谓的路加福音和旅行叙事。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很早就已经关注耶路撒冷了。于是，耶稣派了使者先去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为他准备东西，但那里的人并不欢迎他，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因此，门徒们想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在此时扮演旧约先知的角色，向他们召唤火，而耶稣说，不，此时不合适。于是，他们又去了另一个村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文化问题。然而，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与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下一章相反，我们友善的比喻并填补空白，对吧？他们不是法利赛人，但却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我想，耶稣正在努力颠覆这种文化偏见，并指出有时撒玛利亚人也可以是好人。因此，好撒玛利亚人的预言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讲述了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当然，只有一个人回来了，这一点就很明确了，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甚至几乎可以逆转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故事，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撒玛利亚人拒绝让耶稣通过。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看过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结构，这些结构将路加福音第九章中撒玛利亚人的消极情况与上帝通过基督在精神上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团结起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的撒玛利亚人。你可能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撒玛利亚人对圣灵有一些奇怪的经历。他们转向基督，相信自己受了洗，但他们并没有通过使徒行传中发生的任何典型迹象来表明这一点。因此，来自耶路撒冷的使徒来到，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时他们就接受了圣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撒玛利亚的犹太人以及撒玛利亚的信徒与耶路撒冷的重新统一或团结，也许让他们想起耶稣在本章中对女人所说的话，救恩属于犹太人，但同时向犹太人表明上帝对其他国家同样感兴趣，就像他对他们一样感兴趣。也许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原则在这里就凸显出来了，即神显然是排他性的选择了亚伯拉罕，但神最终的愿望是包容性的，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万国。 因此，这里可能存在一些非常深刻的圣经神学，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并研究这些事情。然而，这将使该视频长达一个半小时，而不是45分钟左右，因此我们最好现在继续。因此，有了关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一些背景知识，我们在这里只展示一些地理知识。这张卫星地图从北到南显示了现代城市那不鲁斯，位于埃巴勒山和基利新山之间。您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卫星地图，并可能获得更好的视角。在地面上向北看，我们看到的是图片中心的废墟，显然是女人所指的撒玛利亚圣殿。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网站至今仍然是游客们度过愉快时光的地方。我称其为雅各布井的传统遗址。我不太确定这就是它原来的位置，但它确实可以追溯到某个时候。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大约125年前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起来的，看起来就像这样。我相信，在19岁左右的某个时候，俄罗斯东正教人们正在该地点周围建造一座教堂。然而，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许在他们能够盖上屋顶之前阻止了这一点。所以，你现在有了这个外壳。我喜欢开玩笑说他们那里有两只看门狗，每只都有自己的房子。然而，这是通往今天井实际所在位置的出口的入口。所以，这个地方有着悠久的传统。至于雅各布从哪里得到水，它的真实性很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但它就在该地区，所以这是一个有趣而且也许真实的情况。回到叙事，回到文学方面。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中我们巧妙地将两个不同的情节编织在一起。当他们到达时，门徒们就去拿食物了。耶稣与井边的女人互动，最终门徒回来，耶稣教导他们。第四章27到30节有一个过渡时期，当女人离开时，门徒们回来了。我猜这就是两个情节交叉的时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我还没有花时间或精力尝试这样做。因此，当耶稣与女人说话时，门徒们就去寻找食物了。当耶稣与门徒谈话时，那妇人却吩咐他的村民出来见耶稣。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门徒们可能会对所有这些撒玛利亚人都开始相信耶稣这一事实感到非常惊讶。最后，耶稣教导门徒们，田地已经准备好收割了。然后人们开始涌出来看他。所以，对于他告诉他们的话，这里有一些实际教训，他们也许应该记住他在采访尼哥底姆时所说的话，即你无法对圣灵进行编程。精神随精神意志而移动，就像风一样。而且你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或要到哪里。谁知道撒玛利亚人会如此乐意接受耶稣为弥赛亚呢？所以这有点符合这篇文章的文学方式。只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它，并更多的了解即将出现的问题。我们得知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仅从地理角度来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一事实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本可以绕过撒玛利亚。我们经常被告知，他们确实绕过约旦河谷，在加利利和犹太之间来回。因此，我们注意到约翰福音中的其他地方耶稣必须这样做或必须这样做。那里的表达是一种必然性。看来，这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当约翰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时，这基本上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你找其他地方。我们已将它们列在这里。如果你想花时间查阅并思考一下，同样的表达方式也被用来描述耶稣遵守天父为他设定的约会。作为天父的代理人，他做天父喜悦的事，并在圣灵的引导下完成天父交给他去做的工作。 所以认识这个女人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事实上，耶稣显然是在井边吃李子的，正如我祖父所说，又累又渴，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情况，因为我们经常被告知耶稣的人性在福音中并没有真正明显地体现出来。约翰，这将是耶稣人性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除非你认为耶稣只是在这里表演并扮演一个角色。我以前听人们暗示过类似的事情，但我认为这非常疯狂。他确实是人，也确实旅途疲惫，也确实口渴，确实需要喝水。因此，当他与这位女士进行这种互动时，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交流。实际上，这里发生了六个不同的情节，与他在不同的问题上来回了六次不同的时间。非常有趣的是，他如何吸引他并与他谈论他不太确定的事情，然后他基本上让他了解他是谁。所以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尽管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我们可能会陷入困境。正如我们在此处的幻灯片中所示，您可以看到存在两个问题。他正在和他谈论活水，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样他就可以和他谈论什么是真正的崇拜。所以如果你注意到的话，第七节和第十五节之间的交流是来回的。你能给我一杯水吗？他在第七节中问他。他很惊讶他会向他要水喝。附带说明，在第九节中，犹太人并没有与撒玛利亚人交往。显然，耶稣通过他的触摸从他手中拿走一个器皿，这将是一种仪式上的不洁情况，所以谨慎的犹太人不会与此有任何关系。所以，耶稣对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知道是谁向你要水喝，你就会向他求，他也会给你活水。换句话说，不应该是我问你，而应该是你问我。这时，他问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你比我们的父亲雅各还伟大吗？嗯，是的，但他正在逐渐弄清楚这一点。耶稣说，凡喝了这水的人都会再渴。但我有会涌出永生的水。所以，那个女人想，好吧，我可以用它，然后我就不必一直拿着水罐来这里取水了。有些人对他中午来这里取水的事实提出了质疑，显然认为他是大多数人应该在早上和晚上取水。所以他中午才来这里就表明他不想和其他人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道德上的弃儿，因为他有四个丈夫。林恩科克教授写了一本有趣的书，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及新约时代的女性。他指出，也许我们对这一章读得太多了，就这个女人的性过失而言。也许她的丈夫只是与她离婚，去世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伴侣。无论如何，在耶稣与她交谈并洞察她的个性和生活之后，他对她说，我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的祖先曾在这座山上祭祀。第十九节，你们犹太人声称这是你们必须敬拜上帝的地方，就像耶路撒冷一样。这是耶稣开始教导他的地方，类似于他在第二章所说的话，他正在谈论他身体的圣殿，他是新的场所，是上帝临在的新地方。地球。所以耶稣回答女人，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撒玛利亚人崇拜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犹太人崇拜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救恩是从犹太人而来的。所以这里正在发生一些独特的时刻。然而耶稣说，时候将到，现在已经到了，真正敬拜者将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因为这些人正是天父所寻找的敬拜者。女人说，好吧，我听说弥赛亚有一天会到来，他会解决一切并向我们解释一切。那时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人。我不知道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的感受如何。 好吧，文本并没有让我们思考这一点，因为在那一刻，门徒回来了，女人走了，这似乎有点奇怪，你认为我们会得到更多。所以，我们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并不真正知道他对此有何想法，但我们稍后会知道。与此同时，耶稣正在对门徒说话。因此，当他在第31节至第38节中与他们谈论他们可以获得的机会，以及不仅需要全神贯注于吃食物，而且还需要收获上帝为耶稣和他的信息准备的灵魂时，当他向他们谈论此事时，那个女人回到了她的村庄，第26、28节等，告诉她的村民，他们需要来看耶稣并了解他。因此，当耶稣对门徒说完话时，第30节村民们就从城里出来，朝他走来。最后，我们得知故事在第39节结束，该镇的许多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女人的见证而相信了耶稣。他告诉了我做过的一切。一旦他们出来听耶稣讲话，他教导他们，他们就会说，我们现在相信他，不仅仅是因为你所说的。现在我们已经亲耳听到了本章这一部分在第42节中的结论。所以，这是令人惊奇的一章，我认为可以经受大量的文学审查。看看一位熟练的摄像师或剧作家如何以此为基础写一部戏剧，其中一个场景逐渐消失到另一个场景，也许是一个主要场景，然后在舞台一侧，其他对话正在进行，这将是很有趣的。看看精通这些方法的人如何描绘这一点是很有趣的。所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奇的故事，这个女人被圣灵引导，对耶稣所说的话持开放态度，并且通过她的见证如此之快，她的村民们有兴趣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信徒，耶稣在返回加拿之前与他们待了一段时间，而加拿正是他一直要去的地方。这个女人的开放性的有趣之处在于，将这个女人与前一章中与犹太男人尼哥底母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和对比。很明显，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性别和种族问题。犹太男人与撒玛利亚女人。我想，你可以说，犹太人对耶稣是持谨慎态度的。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完全开放，成为耶稣的追随者，并带领许多村民归向耶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比较和对比。通常，你会看到人们将尼哥底母作为道德正直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妇人进行比较。撒玛利亚妇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一生中有多个伴侣的不道德的女人。正如林恩科西克 Lin Koic 教授在他的书中所证明的那样，这可能是对文本的过度解读，而且很可能他有多个丈夫，原因并非特定文化中的不道德或不忠。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件事上做得太多了。将他的处境与我们在第二个介绍性讲座视频二中谈到的文本上有争议的段落进行比较，也许有点有趣。该段落涉及第八章中通奸时被抓的女人，以及耶稣如何对他说，那些被通奸的人去了哪里，谴责你。好吧，他们离开了。好吧，耶稣说，去吧，但不要再犯罪了。因此，即使我们确实认为经文表明这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也许我们会将她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1节中有关耶稣与有道德问题的妇女的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历史传统进行比较。超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讨论其他非常清楚的问题，尼哥底母是一位高级人物。耶稣说，他是以色列杰出的教师之一。撒玛利亚妇人的社会地位可能要低得多。他对上帝相对无知。尼哥底母据说了解上帝，并且遵循所有法利赛传统。然而，耶稣感到惊讶的是，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却无法理解他所告诉他的关于重生的事情。尼哥底母，在所有人的评价中，是一个东正教的人，一个宗教信仰纯洁的人。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些异端观点，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的融合主义。尼哥底母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女人显然在她的文化中有些边缘化，但底线是他们都需要耶稣。因此，很明显，撒玛利亚妇人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与她的许多村民一起相信了耶稣。尽管当他在第七章和第十一章的叙述中再次出现时，尼哥底母有点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一章时，这是否让我们准备好在第十章中听到耶稣是好牧人，他说，我有不属于这圈的羊，我也要领他们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圈，一个牧人。因此，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运动似乎是沿着这条线前进，表明上帝希望相信耶稣的犹太人能够接触到所有国家，并且按照圣经神学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提到神想通过亚伯拉罕接触万国这一事实。就约翰神学而言，也许这把我们带到了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在那里我们看到来自各个国家、部落和语言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赞美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羔羊。进一步看本章，我们从这个女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想想我们今天自己的偏见在当代的应用，门徒们对耶稣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感到惊讶，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种族差异，而不是因为他只是与一个女人说话。但我们想说，种族和文化偏见与跟随耶稣是不相容的，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诚实地说，无论我们的种族是什么，我们通常都会出现在充满怀疑的文化中，对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人互相谈论，就像世界传播耶稣的福音并为他做见证而言，确实没有其他的了。福音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福音的影响，或者怀疑福音对所有人的适当性。因此，耶稣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一个典型的犹太男性在这里做的舒适的事情。他在冒险，我想知道上帝是否正在带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我们与不同于我们的人相处的方式承担类似的风险。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所有人类的上帝，如果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得到暗示，耶稣正在通过将光带给世界的方式来更新创造。正如神说出光一样，耶稣正在带来新的创造的光，并将神的信息带给全人类。上帝希望在基督里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我们可以在这里引入一些保罗神学，并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基督里，性别和种族、文化地位、社会阶梯，以及所有这些的起起落落。在基督里，这些都不重要。在基督里，福音是为所有种族、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准备的，这赋予了我们最终的身份。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其他事情都是相当偶然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希望我们能效仿耶稣，愿意将福音带给每个人，无论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文化如何。因此，本章以较短的部分结束。我们之前在第四章第43至54节中提到过有关加利利加拿王官员的部分。这个故事相当简单和直接。也许更有趣的是，这位官员如何从加百农来到耶稣那里，并紧急到加拿寻求他医治他的儿子。因此，如果你开始看这里的叙述，第43节，在与撒玛利亚人待了两天之后，他就前往加利利（括号里是一位先知）。耶稣曾指出，先知在自己的国家是没有荣誉的。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福官传统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这个表达是用来描述耶稣并没有真正受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尊重。所以，当你读到这里时，你开始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指出这一点？ 耶稣一直说先知在他自己的国家或他自己的家乡是没有荣耀的。那么我想问题是，这里所说的是哪个家乡，哪个国家，哪个家乡不是真正尊崇耶稣的呢？拿撒勒不在此处。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行了神迹，门徒就信了他。据我们所知，那里没有明显的摩擦。因此显然约翰福音444章中的这句话与福类传统中的所指有所不同。显然这指的是当耶稣清理圣殿并与圣殿当局质问他有什么权利做这些事情时，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到的待遇有些复杂。许多人确实相信他，但也许不是真正相信他，而耶稣对他们保持着疏远，不将自己委身于他们。尼哥底母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耶稣吸引，但并没有真正了解耶稣真实身份的人的例子。也许444年的这句话与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到褒贬不义的接待有关。因此当他到达加利利并会见那里的王室官员时，似乎很恼火，因为只有通过神迹奇事才能使人们相信。第48节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奇事，否则你们永远不会看到神迹奇事。相信。也许耶稣在耶路撒冷已经感受到了愤怒，因为他在那里没有受到适当的接待。您可能还记得，耶路撒冷的问题可能是对迹象的误解，看到了迹象，但没有真正看到他们所指的是谁。也许这仍然在他的脑海里。当我们读到这个关于贵族及其对耶稣的请求的故事时，耶稣在第48节中的回应似乎有点刺耳或唐突。第47节说，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恳求他来医治他快要死的儿子。耶稣回应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奇事，否则你们永远不会相信。你可能会说，哇，耶稣在那里度过了糟糕的一天，这似乎对这个人有点反应过度了。所以这个人并没有被吓倒。第49节他说，先生，在我的孩子死之前下来。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他希望事情得到处理。他并不为耶稣看似严厉的反应所困扰。耶稣在第50节回答说，你走吧，你的儿子会活下去。那人相信耶稣的话。好吧，这个人得到的比他所要求的更多，因为他请求耶稣快点回到加百农，以便他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耶稣从远处医治了这个男孩，甚至不需要去加百农。于是那人相信了耶稣的话，趁耶稣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走了。他的仆人见到了他，告诉他他的孩子还活着，所以他甚至不用专程回家就能找到答案。他想问他们什么时候好起来，他们确定下午他就退烧了。父亲意识到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下去的时候。所以当这个故事传开后，不仅是这位官员，连他的全家人都相信了。因此正如我们在第54节中看到的，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当然这并不是他所表现出的所有征兆中的第二个征兆。他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但这让我们从第二章回到加利利的加拿，说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行的第二个神迹。因此第二个标志完成循环，循环回到第二章和第11节。因此当我们得出该视频的结论时，我们再次思考标志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个问题了，约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持续的解释性问题，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掌握了它，但我正在努力解决它。所以我请大家想一想克雷格科斯特 Craig Koester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约翰福音方面有一些非常好的著作，写得很简单，但是内容很精彩，非常值得一读。他的一本书叫做生命之道，有点像约翰的圣经神学。以下是凯斯特关于神迹和信仰的说法。 如果福音中的人物已经因从耶稣那里听到的或关于耶稣的事而相信，他们就会以真正的信心来回应这些征兆。因此，凯斯特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已经听到了耶稣所说的话，那么这些迹象就会真正对他们起作用。所以，如果你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他的信息，并且你相信，那么你就能够正确地理解他所行的神迹。凯斯特接着说，当人们听到一些促使他们相信耶稣的事情时，就被呼召跟随，门徒之路就开始了。信任创造了一个视角，人们可以从这个视角以有助于信仰的方式看到迹象。对他们来说，标志不是关系的开始，而是现有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凯斯特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新教徒所珍视的东西和我们的神学观点，那就是唯独圣经的概念。换句话说，凯斯特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那么神所做的其他事情就会得到正确的理解。我几乎想说他更喜欢圣礼而不是圣礼，但我不知道耶稣的迹象是否可以适当的推断为圣礼。无论如何，凯斯特所说的这句话成立吗？我希望如此，但我不确定是否如此。我喜欢他所说的，重点是耶稣的信息，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证明或支持或肯定耶稣已经说过的话。我不太确定耶稣在这里谈到的有关迹象的事例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但我提醒您注意这一点，以便您在考虑约翰福音的其余部分以及我们所讲的事情时思考这一点。当我们从各章读到书的结尾时，我们将要处理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凯斯特所说的是否正是耶稣本人在第20章所说的话。这本书在关于彼得的结语之前就结束了。在处理多马和多马的怀疑以及他的信仰时，耶稣在第20章第29节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看见但尚未相信的人有福了。然后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其他神迹，所以这几乎就像他在这里向多马显现是一个征兆，多马看到了一些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个征兆，并且相信了，所以耶稣说你相信了，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征兆。显然这并不完全是这样符合凯斯特在这里建议的关系，所以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试图推翻科斯特的论点，而是想对你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你从整体上思考约翰福音时，这是一个你必须思考的反复出现的问题。与我说服你同意我的想法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思考这个问题的结论以及你将如何处理它。这需要我确切的知道我对此的想法，但目前我还不知道。感谢您今天关注约翰福音四章。我们下次约翰福音五章再见。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六节，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的加拿，约翰福音4:54。